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美国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试图通过打经济战整垮并且征服澳大利亚，但这个策略并没有得逞，北京到头来还是会与坎培拉互动并且谋求恢复正常关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三通过视讯出席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主办的一个论坛的时候说，北京对澳大利亚发动了一场惊人的经济战，试图整垮这个国家并且要它屈服中国，但澳大利亚表现出的毅力与能力使到中国的企图不能够得逞。坎贝尔说，今年9月澳美英是宣布设立新安全同盟关系，既是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胁迫行为的深度忧虑，亦都表现了不同国家联合起来抗衡北京的坚定决心。他说，中国根本上还是敬畏实力和毅力。坎贝尔说，他完全相信中国会依从澳大利亚的条件重新接触澳大利亚，因为与之发展良好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主持论坛的罗伊研究所执行主任迈克尔·库里洛夫博士说，过一年多以来，北京不单止对澳大利亚实施经济胁迫，还以不理会的态度对待澳大利亚政府官员。他说，澳大利亚领导人已经很久未能够与中国领导人系通话，政府部长是打电话给中国官员，电话亦都得不到回复。库里洛夫说，好在有美国和其他盟友的支持，澳大利亚能够抵御中国发动的经济战。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说，日本和美国不会对中国武装攻击台湾袖手旁观，说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白这一点。安倍星期三通过视讯出席台湾国智库研讨会的时候说，日本尖阁诸岛当中一些岛聚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武装侵略台湾对日本亦都会非常危险。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都是日美同盟有事，在北京的人尤其是习主席绝对不应该对此有误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亦都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很多国家是不会袖手旁观，地区和区域外国家会视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并且采取行动。他重申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就是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认为这是压阻中国动武的最佳的方式。在星期三的研讨会上，这位担任过日本首相职务时间最长的安倍说，台湾的强大、繁荣和对自由与人权的保障符合日本的利益，亦都符合全世界的利益。洪都拉斯左派反对党候选人希奥马拉卡斯特罗被公认赢得了星期日举行的总统大选，将成为这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首位女总统。选举当局星期一对超过半数选票的点票结果显示，卡斯特罗赢得了大约53%的选票，执政党候选人首都市长亚斯夫拉赢得了大约34%的选票。但是在点票系统出现故障之后，当局暂停了对点票结果的公布。在星期二，亚斯夫拉承认败选，并且公开向卡斯特罗表示祝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后立即发表声明，祝贺卡斯特罗当选洪都拉斯首位女总统，并且期待与新政府一起应对各项的挑战。声明说，美国将会继续支持洪都拉斯强化他们的民主机制，抗击腐败和跨国犯罪。卡斯特罗在竞选期间指责执政党统治下的洪都拉斯腐败和犯罪活动猖獗，经济萧条，说这是很多国民逃离家园前往美国的根源之一。观察人士说，美国有机会与新政府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以减轻美国南部边境面对非法移民潮的压力。不过卡斯特罗上任之后，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预计会是洪都拉斯新政府与华盛顿增进关系的一个障碍。卡斯特罗在竞选当中曾经说，如果当选，他会转移承认北京，并且终止与台湾的正式邦交关系。他的一名亲密助手前央行行长洛埃后来说，最终决定还未作出，并且将会取决于对各方面的利益的权衡，包括考虑美国的态度以及可能对红美双边关系的影响。有观察人士说，洪都拉斯新政府可能会将台湾问题作为与华盛顿和北京谈判争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筹码。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说，中国是英国与盟友面临的一个最大威胁，北京的误判可能导致战争。 軍情六處負責人摩爾星期二在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發表講話的時候作出上述的表示，這是他在2020年10月擔任英國秘密情報局亦都稱為軍情六處局長之後首次公開講話。摩爾在講話當中表示，中國是軍情六處的單一最大優先要務，因為北京領導人為了推動自己的利益而越發支持大膽和果斷的行動。摩爾說，中國是一個有與他們不同價值的專制國家，北京對英國和盟友從事大規模間諜行動，試圖扭曲公共討論和政治決策，並且輸出科技，在世界各地形成一個專制控制的網絡。摩爾說，北京日增的軍事力量和中共在必要時武力解決台灣議題的願望，亦都對全球穩定與和平構成了嚴重挑戰。他警告說，北京相信他們對西方弱點的自我宣傳過低估計華盛頓的決心，中國過於自信導致誤判的風險是真實的。摩爾同時指出，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國際恐怖主義是英國情報機構在不穩定世界當中面臨的四大安全議題。英國同時繼續面臨來自俄羅斯的嚴重威脅，他說他們和盟友必須反抗並且壓制俄羅斯違反以國際規則為基礎的體系的行動。新疆問題學者鄭國恩近日公布的一批有關新疆的文件顯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以及整個最高領導層與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和其他少數民族遭受的系統性迫害有著直接的關係。鄭國恩在一份的報告當中表示，這些文件包含了有關北京高度敏感的新疆政策的文件和材料，幾乎所有的材料都被列為機密。他還說，目前的分析表明，習近平和其他中央政府官員聲明與2016年之後針對維吾爾人實施的政策之間的聯繫，遠比以前理解的更加廣泛、更加詳細、更加重要。美國政府衛生顧問對默克藥廠生產的新冠治療藥物表示支持，默克新藥可能成為美國第一個獲准治療新冠的口服的藥物。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衛生顧問委員會星期二以13-10票的微弱多數通過對默克製藥公司生產的新冠治療藥物莫魯匹拉韋的支持，認為這款藥物的好處大過危險，建議批准。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五个国家总共34艘战舰喺近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守护印太地区。我哋亦会报道北京升高对台武力威胁之际，多个国家秘密协助台湾研发自行制造嘅潜艇。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第二轮嘅选举民意调查显示，53%嘅受访者反对新嘅选举制度。民调亦指堂堂正正服务社会无惧任何的追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香港政府首次将煽动他人投白票或者投废票定为刑事罪行，最高可以被判监3年。香港的廉政公署近日仲首次通缉两名流行海外的民主派人士许智峰和邱文俊，指他们在网上呼吁香港人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的首场立法会选举投白票或者废票。廉署首长就说，有民意调查机构发布立法会选举的民意调查，又说不排除违法的可能性。
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礼拜五发布第二轮选举民意调查，就指53%嘅受访者反对新嘅选举制度，有8%倾向投白票或者废票。香港民调强调相关的调查已经做了30年，一向堂堂正正服务社会，希望香港当局正视数据反映的民意实况。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距离12月19日新选举制度下首次立法会选举仲有2个多星期，不过市面的选举气氛不算热烈，焦点反而落在港府首次将煽动他人投白票或废票定为刑事罪行。负责执行相关法例的廉政公署星期一，即是11月29日，首次通缉2名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前区议员邱文俊，指他们在网上呼吁港人在新选制下的首场立法会选举投白票或者废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港府为了防止新选制下的立法会选举被杯葛，修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定明在选举期间内直公开活动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属违法行为，最高可被判监禁3年和罚款20万港元，即大约26000美元。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11月23日，公布首轮立法会选举民意调查显示，52%的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比上一届2016年立法会选举首轮调查的83%有意投票大幅下跌31个百分点，创1991年首次同类民调的历史新低。中联办控制的大公报和多个亲中团体和评论人近日接连追击香港民意研究所，批评民研公布的立法会选举民调涉嫌煽惑他人投白票和不投票，甚至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企图干预立法会选举，要求廉署执法。针对民研公布选举民调是不是违法，廉署首长廉政专员白允禄星期一，即是11月29日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廉署未掌握民研是不是有仲未发表的资料，会不会有关于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废票，如果公布的民调有这样的成分，有可能违反了选举法例。白允禄表示，目前不知道相关民调会怎样进行，亦都不了解实际的发问方式，又或者取得资料之后怎样使用或者发放等等。他认为要全盘考虑。至于有没有征询律政司的意见，白允禄表示涉及行动细节不会透露。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星期二，即是11月30日召开记者会，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多次重申，做民意调查设计一份问卷的基本原则是问一个问题之后会列出不同的选项，基本上会包括所有的可能性，所以询问投票倾向会包括投白票和废票的选项。他又认为白允禄的讲法间接表示民研最近公布的2次立法会选举民调没有违反法例。
白允禄的讲法呢，就第一，我自己从个正面看，确认了我们之前发表的2次没有出到问题，我们事实上都没有，从一开始我都不觉得会出问题的。第二呢，就是他说未来不知道会还有些未发，迟些发表的会怎样，这个讲法也很有趣的。我都不敢肯定听日会不会突然间有个官员被人揭发是逐家犯科奸人冇药的，所以我都不敢保证官员听日会不会犯法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讲的逻辑上都没什么特别意义。
钟建华形容近日亲中传媒同埋评论人兵分三路追击文言公布嘅立法会选举民意调查，佢认为相关嘅指控不尽不实，纯粹系扣政治帽子。佢又批评廉政专员白允禄嘅说法含糊其辞，从而引发自我审查嘅效果。钟建华强调，文言一向堂堂正正，不会因此而受到压力，亦都不会修改立法会选举民调的相关问题。
但是我对我们本身呢，我们没压力，我们一向都堂堂正正，一向都清清楚楚，而那两张报章加上那份明报的稿所讲的东西，大家识看就知道，全部都是子虚乌有的指控。所以我們不覺得有壓力，我們會繼續我們的做法。我們這些做法基本上我們都做了很多年了，我們清楚知道我們即不會有問題，我們也沒有特別就這件事覺得需要跟這個法律顧問作出任何的諮詢。
钟建华表示，立法会选举民调已经进行了30年，今年仍然根据过往的一贯做法，继续询问市民的投票倾向，包括投白票和废票，而相关的问题完全没有任何暗示或者鼓励的成分。他认为这样的调查才是民调机构的应有之义，跟住落嚟都仍然会在立法会选举之前公布5次的相关民调。
我們都是跟回我們過往的一貫做法，而且這個問題呢，就是問人點投票，而裡面包含了投廢票或者投白票這個元素呢，這個是一個政府自己都確認了一個可能性來的。如果不是的話，他就不用在法律上整條即是選舉條例禁止人煽惑，是吧？他整條條例即是暗示都承認了這個一個可能性。咁作為民調機構，我哋將呢個可能性包含喺我哋嘅問卷設計裏面，其實係應有之義嚟嘅。我唔做先至違反咗專業嘅調查嘅守則同埋標準。咁所以我哋根據呢個咁嘅理解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啦，我哋會繼續我哋原定嘅計劃，進行嗰下別跟咗嗰5次，翻3次係喺網上做嘅，2次咧就係啲電話調查嘅。嗰5次調查咧，我哋繼續做。我哋暫時都冇任何計劃咧要修改嗰啲問題。
钟建华慨叹，而家嘅香港已经唔系佢熟悉嘅香港，好多人忧虑讲一句说话，做一个民意调查都有被拘捕嘅风险。佢重申佢唔会惊，佢仍然热爱香港。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五，即系11月26日，公布第二轮立法会选举民意调查。上个星期二至到星期四，即系11月23日至25日，透过网上问卷成功访问咗5496名18岁以上嘅登记选民。调查结果显示，53%嘅受访者反对新嘅立法会选举制度，支持嘅有31%。另有13%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态区分。89%的民主派支持者反对新的立法会选举制度，支持的只有8%。非民主派支持者都有32%表示反对新的立法会选举制度，支持的有44%。调查亦都显示，47%的受访者表示，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的候选人当中，冇人值得支持。34%的受访者认为有值得支持的候选人，18%表示不知道，好难讲。调查问及立法会选举中倾向点样投票，8%表示会投白票或者废票，35%唔会投票，27%表示未决定，唔知道，好难讲，表明投票俾某一个候选人嘅受访者有30%。出席记者会嘅选举观察计划成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表示，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香港人对新的选举制度感到抗拒，包括建制派支持者对新的选制亦都有所保留，反应都只是一半半。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政府需要处理。 陈家洛表示，民调亦都反映民主派支持者的投票意欲相当低，就算有声称非建制的候选人，亦都吸引不到民主派支持者出来投票，估计是因为这次选举几乎没有民主发展的议题。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有 8% 的受访者表示有意投白票或者废票，比例相当多。他又表示政府应该重视数据反映的民意实况。多家香港传媒星期三报道，多次被建制派组织委托做民调的香港研究协会11月发布立法会选举投票意向民意调查，也都有提供一定不会等的选项，对于相关民调会不会构成违法和煽动他人不投票，廉署表示会不会违法需要考虑个别的具体情况，不能够一概而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为中国当局持续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台湾几十年来最想购买但非常之难获得的武器，就是先进的柴电潜艇，就在多个国家政府默许和多个国家专家的低调协助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正在一步一步顺利向前推进，并且预定在2025年向台湾海军提交第一艘自产的先进柴电潜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通过在11个国家的采访，以及对包括现任和前任官员、外交官员、潜艇指挥官和国防工业消息人士的访问，以及对公司通告和成千上万社交媒体贴文的分析，在星期一11月29号发表一篇有关台湾秘密潜艇国造计划进展，以及各个国家秘密提供或者协助台湾研发关键技术的特别报道。报道说，由于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美国长期以来只是生产核动力潜艇，几十年来从未生产过柴电潜艇，所以在向台湾提供台湾急需的潜艇方面经常力不从心，而其他具有生产先进柴电潜艇能力的国家又因为担心北京的不满和报复，亦都不愿意接住嚟自台灣採購潛艇或者潛艇技術的訂單。但是現在在由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升高對台灣的軍事恐嚇，多個國家的潛艇技術公司在取得各自國家政府的批准之後，都正在協助台灣自製潛艇的秘密計劃。台灣的潛艇國造計劃開始於2017年中科院负责设计，而台湾造船公司负责建造，总数为八艘潜艇的研发建造预算为160亿美元。去年11月24号蔡英文总统宣布启动潜艇国造计划，并与当时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一起高调地出席动工仪式。路透社当时独家报道，台灣宣布自製潛艇動工之時，負責亞太地區情報的美國海軍少將斯杜德曼曾經秘密抵達台灣訪問，但是台灣官方拒絕對斯杜德曼的訪問做出任何的回應。路透社的特別報導指出，台灣潛艦國造計劃動工以來，已經至少從七個國家秘密採購或者徵集到潛艇設計建造所需的关键技术、部件和专业人才。美国负责提供关键技术，包括战斗系统和升立装备，但是向台湾提供协助的绝仅仅不是得美国的。擅长于核动力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英国国防和军工企业，亦都向台湾的秘密潜艇自制项目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退役英国皇家海军潜艇部队指挥官麦吉海军准将就是帮助台湾征召潜艇专业人才的关键人物。消息人士说，麦吉协助一间在直布罗陀注册的公司聘请包括前英国海军官兵在内的工程师。 英國亦都喺過去三年批准多項英國公司向台灣提供潛艇部件、技術或軟件的出口許可證。路透社從英國國際貿易部獲取的資料顯示，英國政府批准向台灣輸出的潛艇技術的價值近年來亦都持續暴增。路透社的調查顯示，台灣近年來至少仲從五個其他國家，澳大利亞、南韓、印度、西班牙和加拿大成功聘請到工程師、技術員和退役海軍官兵。這些受聘請的潛艇專家前往高雄，向台灣海軍和台灣造船公司提供建造潛艇的建議和指導。美台商會會長韓裕伯向路透社表示，台灣的確向全世界徵召建造潛艇的專家人才。他說這是一個拼圖，韓裕伯說台灣將會潛艇建造技術分為紅區、黃區和綠區三個部分。紅區部分的技術是台灣沒有能力研發而必須對外採購的技術。韓裕伯向路透社仲表示，台灣將蛋糕切成好細塊，以便清楚去了解哪些技術必須獲得外援，例如完整的潛艇設計。路透社曾經為這篇有關台灣潛艇研發的特別報導尋求北京官方的評論，結果中國外交部一位發言人回應說，台灣當局在潛艇製造項目上與境外勢力勾連，而相關國家應該避免參與台灣的潛艇自制項目，停止與台灣的軍事關係，停止支持台獨分裂勢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向路透社提供的書面聲明還表示，參與台灣潛艇研發的國家在玩緊火，而玩火者必自焚。而台灣的國防部則表示，潛艇自制項目對台灣軍方發展不退稱戰力至關重要，而且這個項目面臨的各種挑戰正在逐一被清除，而且項目正按計劃在進行中。台灣造船公司則不願意對路透社的報導發表評論。路透社引述兩位直接了解潛艇項目的台灣人士說，為了降低北京可能針對外國政府和公司施壓的效力，台灣潛艇自制項目領導人制定了一項低調的策略。台灣潛艇自制團隊會直接接觸外國的相關公司，而不是首先尋求這些公司所在國家政府的核准，等到這些公司拿到訂單之後，再由這些公司向他們各自的政府申請出口許可證。根據這兩位知情人士的講法以及台灣官員的公開聲明，台灣目前已經採購到潛艇建造所有的關鍵零件和技術，這些關鍵部件和技術當中很多都與潛艇戰鬥系統有關。路透社的報導說，由於擔心北京的報復和制裁仍然有一些技術或者裝備的提供會在最後一刻出現情況，根據兩位知情人士的說法，去年一家答應了提供潛艇關鍵設備的德國公司曾經突然終止這項交易。消息人士不願意提供這家德國公司的名稱或者所涉及的技術交易，但是這家德國公司的經理事後都向台灣透露，這筆交易是被母公司叫停的，而這間母公司在中國擁有廣泛的商業利益。為了防止類似的意外，台灣潛艇自制團隊對很多重要技術和裝備同時都向兩三個不同的供應商訂購，因此即使有某一個供應商反悔，亦都不會影響到台灣潛艇的研製工作。路透社採訪的外國外交官表示，台灣成功採購潛艇自制所需的技術和裝備，反映出西方國家對中國軍力擴張以及北京對台軍事壓力越來越高度的關注。今年9月，美國和英國與澳大利亞組成奧庫斯 AUKUS 新三角聯盟，並同意向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嚟到應對持續增長的中國軍事實力。兩個星期之後，英國就派遣一艘軍艦自2008年以來首次穿越台灣海峽。由於台灣與向佢提供潛艇技術和裝備的國家都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因此台灣在潛艇自制項目上能夠成功獲得外援，亦都被視為台灣的外交突破。台灣實際上並不孤單的，兩位知情人士之一的台灣人向路透社表示，從我們獲得到的所有出口許可證來看，我們知道很多國家都在幫助我們。 一位英國政府發言人在被問到台灣潛艇自制項目時，向路透社表示，英國長期的對台政策並沒有變化，我們與台灣並沒有外交關係，但是在強勁的商業、教育和文化基礎上保持密切的非官方關係。美國持續向台灣提供台灣維持足夠防衛能力的所需的防衛裝備和服務。美國國務院一位發言人在回應路透社相關問題時表示，這樣做可以增加台海以及地區穩定。北京都一直視台灣為其的領土主權的一部分，並一再揚言即使動武亦都要實現兩岸統一。而蔡英文總統則堅稱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國名就是中華民國，而且台灣亦都會竭盡全力捍衛佢的自由和民主。中國的造船廠正在好像落餃子一樣建造攻佔台灣所需的新作戰戰艦，但是台灣如果能夠按計劃建造成功八艘先進的柴電潛艇，那將會大大增強台灣的自衛能力和火力。根據美國國防部的統計，中國目前部署58艘潛艇，其中包括6艘具備發射彈道導彈核動力潛艇，而台灣目前只有4艘現役潛艇，其中2艘是1974年開始在台灣服役的美軍二戰老舊潛艇，目前亦都只能夠用作訓練，另外2艘則是在1987年服役的從荷蘭採購的海龍級潛艇。路透社引述退役西方、日本和台灣潛艇將領的話說，台灣自制的八艘新型潛艇加上2艘目前已經在服役的海龍級潛艇，將會對侵台海軍艦隊構成致命的威脅。這些潛艇配備高爆魚雷和反艦導彈，可以對運送登陸部隊的中國海軍艦艇實施有效的攻擊。了解台灣潛艇自制項目的兩位知情人士還向路透社表示，一旦兩岸爆發衝突，這些新建的潛艇還可以部署在台灣東側的深海水域，以便在戰時協防台灣的東海岸，並維持台灣東海岸港口正常運作，進行戰時的運保作業。分析人士認為，台灣自制新型潛艇服役正好可以利用解放軍反潛能力遠不如美軍及其盟友這個短板。台灣潛艇部署在中國海岸線附近，將會迫使解放軍不得不持續進行反潛作業。不過，亦都唔係每一個人都認為潛艇自制項目係台灣的當務之急。有些專家認為，台灣最需要投資建造的是小型、造價低廉但又致命的武器系統，例如是機動的防空和反艦導彈。這些易於偽裝的武器一旦部署在城市或者山區，可以在解放軍登陸部隊登上台灣之前就將他們重創。雖然台灣的潛艇自制項目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亦都有一些和美國關係密切的國家尚未伸出援手。根據路透社的報導，與美國和台灣關係都很密切，而且柴電潛艇技術非常先進的日本曾經討論過向台灣提供潛艇建造協助的問題，但是由於日中經貿關係和經貿利益太大，日本最終都是放棄了參與台灣潛艇自制計劃。曾經在1980年代出售過2艘海龍級潛艇給台灣的荷蘭政府，亦都無意參與台灣的潛艇自制計劃。荷蘭當年為台灣建造2艘海龍級潛艇，不單止經濟上遭到北京的制裁和報復，而且中國政府還曾經將兩國外交關係降級到代辦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日澳加德五國參與的 ANULEX 2021聯合軍事演習呢，從11月21日開始在菲律賓海舉行。專家認為，中國的威脅使到今次的年度聯合軍事演習產生相當大的變化。南中國海將會是未來頻繁聯合軍事演習的重點。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由日本主辦的 ANULEX 年度聯合軍演，今年從11月21日開始到11月30日在菲律賓海舉行，包括了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德國五個國家的海軍計參與了這次聯合高端戰術演習。根據美國太平洋艦隊新聞稿， 演習科目包括了通訊戰術演練、反潛作戰、空戰演練、海上補給、跨艦甲板飛行演練和海上攔截演習等。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日本戰略研究論壇高級研究員格蘭特·紐瑟姆表示，中國在印太地區所造成的威脅改變了以往Annulus 聯合軍演的性質。
Maybe last year, but particularly this year, and every year it gets increasingly real in the sense that the prospect.
他說 Annulus 聯合軍演是從90年代開始每年舉行的聯合軍演，不過近年來因為中國造成的威脅，軍演的真實感倍增。今年日本的準航母出雲級直升機護衛艦出雲號DDH-183 與美軍卡爾文森號都出動了。五個國家總共34艘軍艦進行了10日的演習，表明了這次演習的重要性。本來日本海上自衛隊進行各種演習是很正常的，但是中國解放軍在整個地區的行動都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對所有印太地區的國家都造成一種緊迫性，帶來以前的 Annulus 聯合軍演所並無的政治意義。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津燕亦都認同這種看法。他指出，近三四年前開始，加拿大海軍和奧地利亞海軍才開始參加海上自衛隊的聯合軍演，德國亦都是第一次參加，顯示距離印太地區遙遠的國家對於印太地區的穩定與和平越發重視並願意表達關注。對於日本來說，這些國家的參加彰顯到日本在推動的自由開放印太構想已經獲得到廣泛的支持。他說，我們如果回想今年中國和俄羅斯的軍艦在日本周邊的行動，那些似乎是環繞日本國土的行動，對日本來說就是很挑人性的，所以現在包括印太地區以外的國家都來參加日本的演習，那就對日本可以說是支持日本的表演。日本防衛大臣曾經指出，某些國家以軍事行動對日本示威聯合軍演的擴大，足以令到這些示威國家知道日本並不孤單，而且支持日本亦都不是只有美軍而已。紐瑟姆認為演習地點選擇從菲律賓海開始，顯然是為了11月18日中國海警船以水炮去攻擊菲律賓對仁愛礁的運寶船隻有關。他表示，中國在南中國海周邊的威脅仍然在上升中，日本自衛隊的軍事演習頻率與強度亦都因此而調整。
The kind of training that the Japanese Navy is doing with different nav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in Annulex is by the letter of the Constitution, it may be problematic.
他說，日本正在與美國以外的三個國家進行有效的戰爭演習，在幾年前這種演習並不符合日本憲法原有的概念。不過近來中國在鄰近海域，特別是在南中國海的威脅強度，確實將日本的想法轉向了擁有更強的防禦能力。現在日本大眾並不反對這種被視為集體自衛的聯合軍演，日本政府對於海上自衛隊的各種跨國演習都故意淡化來到處理，任由海上自衛隊與其他國家進行高端技術軍演，因此海上自衛隊的作戰能力很強，與美國海軍的配合程度亦都相當之高。 Annulus 的聯合軍演五日之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表示，中國正令到南中國海軍事據點化。美日在11月16日首度在南海舉行潛艦參與共同訓練，除了海上自衛隊潛艦之外，還派遣了加賀號等兩艘護衛艦以及反潛巡邏機，美國海軍派遣了驅逐艦和反潛機參與，進行在海中潛航潛艦發現對方並展開跟蹤的反潛訓練等。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紐瑟姆表示， 類似嘅演習只會不斷增加。
It's important to look at annual act. It's one of a number of exercises throughout the vast region of the Indo-Pacific with a number of partners that.
佢話 ，Annulus 聯合軍演係海上自衛隊喺南中國海到南太平洋嘅一系列嘅演習之一。日後類似嘅聯合軍演只會更加頻繁，強度亦都會大幅提升，亦都應對中國喺地區嘅威脅。海上自衛隊與美國或者係其他國家嘅海軍喺呢一個區域嘅聯合演習，係想要向中國傳遞一個訊息㗎。咁就係唔好誤判美國同埋日本唔會被解放軍嘅威嚇嚇到。日本喺幾年前仲會因為怕激嬲中國而排斥喺南中國海與美國海軍聯合演習，而家根本就唔怕啦。不過中國點樣去解讀咁樣嘅訊息，又係另外一個話題。柳實武指出，潛艇和反潛作戰訓練是海軍演習的標準組成部分。 Annulus 聯合軍演是涵蓋了一系列的海軍技能，具有一定的作戰適用性。這次的 Annulus 2021聯合軍演適逢德國布蘭登堡級巡防艦巴哥里亞號訪問亞洲，也是德國海軍20年來首度在印太地區參與軍演。德國海軍司令謝恩巴克中將表示，為了加強對印太地區的承諾，德國海軍計劃定期每兩年向印太地區派遣德國護衛艦及補給艦，以期與印太地區盟友進行更加深入的防務合作。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尊賢表示，德國首次參加當然意義非凡，不過日德兩國在今年4月舉行國防與外交2+2會談時，就已經討論過雙方海軍將會進行聯合演訓。他說德國是藉由這次演習展現他的立場，表示我們對中國是有警戒的，亦就是說德國希望印太地區維持穩定，如果有強權想要破壞地區穩定，德國是會反對。雖然德國軍艦參演未必表示如果發生戰爭德國會參戰，但畢竟軍事力量是和平穩定的最有力保證。德國現在就是以這種強而有力的方式來表態，如果中國真的以軍力威脅印太地區國家，這樣即使德國不出兵，至少也是歐洲最重要的國家之一，在國際社會具有相當影響力，對領導歐洲也有企圖心，至少可以從外交方面去介入。黃俊賢指出，值得觀察的是德國派出巴哥利亞號參加海上自衛隊最大規模的聯演，顯示就是要將日本定位為他在印太地區很重要的軍事合作夥伴。這個在日本眼中當然就是德國即使知道中國會不高興，依然會對日本推動的自由開放印太構想表達支持，對日本有特殊的意義。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柳實武認為，雖然德國以行動來表示對印太地區穩定與和平的關注，但並不表示德中關係有指標性的變化。他說，到目前為止，德國政府與德國工商業對中國都過於包容，因為他們希望繼續在中國獲得經濟利益，儘管中國盜取德國技術的行為越來越明顯，亦都不見得德國有強硬的反制措施，所以從大局來看，我不認為德國派遣一艘軍艦參加印太地區的聯合軍演有幾咁大的實質的意義。不要忘記，德國的軍隊已經縮水到能力十分有限的程度，中國根本就不會將德軍放在眼裏面。柳實武指出，德國曾經提議讓巴哥利亞號護衛艦停靠中國港口，今年9月15日德國外交部證實此提議被北京拒絕，由此可見德國仍然企圖在民主國家陣營和中國之間雙面討好取得平衡，暫時不會對中共採取強硬的立場。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尊賢亦都認為，短期內德中關係的變化不會太大，但他亦都表示德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正在下滑，北京對於德國參加這次軍演的反應不會太大。他說更加重要是德國民眾對中國的疑慮越來越高，去年有個 跨國民調顯示德國民眾對中國的評價不高，在100分滿分當中，中國只是拿到 35.4 分，日本還拿到55分，比英國的 51.6 分高。同樣在去年德國明鏡周刊的調查發現，德國民眾有 46% 希望疏遠與中國的關係，認為應該維持現狀，只有 31%。 中國應該是全世界最了解民族主義的國家之一，既然德國民眾對中國印象不好，如果德國只是派個軍艦來到參加軍演，北京就強力反對柏林當局的話，只會令到德國人更加討厭中國，目前北京當局應該會有所顧慮。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柳瑟姆指出，中國擔心德國會利用它的政治影響力，尤其是在歐洲的地位，來到團結其他國家一起對抗中國，特別是在近來歐洲與台灣關係明顯前進時。他認為既然德國都參加了印太地區軍演，美國與日本應該積極邀請台灣參與演習，利用美、日、台、歐最近越來越團結的局勢，從多國參與的人道救援或者是災難救助開始聯合演習。因為這個不單止是對中國發出民主國家陣營團結抗中的最強訊息，也是民主陣營號召其他國家的最具有說服力的動作，特別是在印太地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據西方人士說，簡稱為波克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正面臨1995年代頓協定停戰協定以來最大的危機。很多人懷疑俄羅斯和中國可能影響瓦解這個提供26年的和平協定。據美國之音記者迪洛亞希奇的報導，這個由美國協調達成的協議將這個位於巴爾干的國家分成塞族共和國和波斯尼亞及克羅地亞人主導的波克聯邦兩個地區，三個族裔在三方主席團當中都有代表，但是主席團的塞族代表多迪克近幾個禮拜開始撤離國家級機構的程序，公開威脅塞族共和國要分離出去。美國之音採訪的幾名現任和前任外交官、美國官員和分析人士都認為，向塞族共和國單方面移交稅務和軍隊等行動是明顯違背了代頓協定。很多人擔心這個不單止威脅要去除很多戰後的成果，還為新的衝突和國家分裂製造了可能性。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亦即是簡稱 OSCE， 在2015至2019年駐波克使團的負責人美國外交官貝爾東說，波克作為一個國家一直能夠度過一個又一個危機，依然至少是一個半功能的民主體制，他擔心多迪克今次是一個冒險的行動。貝爾東同時擔任監督代頓協定執行情況的高級代表辦公室的副代表。多迪克雖然說是奪回在塞族共和國不同意的情況之下被剝奪的功能，但是很多功能都得到有塞族共和國政黨參加的國會的批准。國際共和學會的歐洲部主任麥卡錫說，似乎覺得這個好像有些精神分裂。他指出多迪克領導的獨立社會民主黨就支持了有關的決定。麥克錫說，他認為這最新的舉動是受到莫斯科方面的鼓動。他說這個是俄羅斯的挑撥離間，破壞西方、歐盟和華盛頓對西巴爾干半島問題的立場的一個廉價手段。美國之音記者採訪了幾個人，他們都說中國和塞爾維亞亦會從危機當中受益，他們並且擔心歐盟成員國匈牙利亦在度支持多迪克。德國民主政策理事會的資深研究員博克已認為，博克事件是北約和俄羅斯關係惡化，以及塞爾維亞和科索沃以及黑山之間等等的地區關係升級的結果。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7月份拒絕了俄羅斯和中國提出關閉高級代表辦公室的決議案。俄中兩國認為任命德國政治家斯密特擔任高級代表是不合法，因為沒有得到安理會的確認。 和平執行委員會在5月份任命斯密特擔任高級代表，不知有俄羅斯反對這個決定。安理會討論了有關的事件，但是在美國等國表示沒有必要之後，並沒有投票確認斯密特的任命。現在莫斯科就好像多迪克一樣，都拒絕承認斯密特是高級代表。分析人士就擔心俄羅斯和中國可能會否決延長波克地區的國際維持和平的軍事任務去進行報復。安理會在11月3日已經批准了歐洲軍隊的授權，但之前其他國家接受俄羅斯和中國提出的要求，即是斯密特在會議當中不會提出預計的波克問題報告。斯密特在這份報告當中說，波克面臨戰後時期最大的生存威脅，塞族共和國政府在多迪克的領導之下，不單止威脅國家和地區的和平穩定，如果國際社會不作出反應的情況之下，還可能會導致代頓協定瓦解。很多西方分析人士對這個西方軟弱的跡象是表示憤怒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多米就說，不被斯密特發表言論絕對是令人震驚，這個損害了高級代表辦公室。前副高級代表貝爾東就說，中俄兩國尋求削弱代頓協定有不同的目的。對中國來說，波克是他們主要通過一帶一路等經濟努力在全球擴大影響力計劃的一部分。很多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人都認為，美國加大對西巴爾干半島事務的參與是降低緊張的關鍵，尤其是歐盟的擴大已經基本上停止。美國國務院西巴爾干半島事務特別代表埃斯科瓦爾和國務院高級政策顧問蕭萊等幾名美國的外交官近期訪問過波克地區，他們確認了美國對波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支持，並且批評多迪克的單邊行動。幾名分析人士依然擔心美國在波克面臨更大威脅的時候是過於專注選舉和經濟改革。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多偉就說，他不認為西方國家是認真對待多迪克的行動。而波克爾就說，破壞性行為已經被准許了一段的時間。埃斯科瓦爾多次表示，美國計劃對波斯尼亞政治人物積極使用制裁，但並沒有採取具體行動。美國財政部2017年因為阻礙代頓協定而對多迪克實施制裁，但是歐盟從未跟進，德國等等的部分國家目前正在考慮自己本身的制裁措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迪洛亞希奇的報導。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中亞地區塔吉克斯坦的巴達尚克地區，當地的人連續幾日舉行大規模示威，抗議安全官員濫權。在與中國和阿富汗互相接壤的帕米爾高原，中國的活動日益活躍，包括在當地興建軍事基地。下被美國之音中文部第約記者白話在莫斯科的報導。
在塔吉克斯坦的山地巴達克尚自治州首府霍羅格市，從11月25日起，那裡的民眾連續四日所舉行的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在29日結束。官方的塔吉克通訊社當日說，政府安全機構與抗議一方的代表將會共同評估和解決所遇到的問題，但是塔吉克官方傳媒和當地檢察官都將這次抗議示威稱為非法集會。雙方經過10多小時的談判達成一致意見之後，散去回家的示威民眾拆除了較早前所設置的街頭路障，官方拆除了幾日之前設置的幾處臨時哨站和檢查站，當局曾經在那裡部署大批軍警和裝甲車。霍羅格市星期一的公共交通恢復正常，當地主要大街上的商鋪亦都恢復營業。位於帕米爾高原的山地巴達克尚自治州是塔吉克斯坦面積最大的地區，但當地人口僅有20多萬。在抗議示威達到最高潮時，聚集在當地政府大樓前廣場上的集會民眾數量有報道說曾經達到5000多人，因此可見示威規模之大。軍警和示威民眾曾經一度爆發過衝突，軍警開槍，示威民眾用石塊還擊，兩位示威者被打死，有10多人受傷。受傷者當中包括多名當地警察、 兩名死者的家屬一度將屍體放到政府大樓門前抗議，當地領導人幾次在廣場上勸示威者回家，但在其中一次的對話中，他們遭到示威者的石塊攻擊受傷。引發這次事件的導火線是民眾不滿安全人員濫權，當地一個縣的名檢察官助理去年曾試圖非禮調戲一位年輕的婦女，這位婦女將她的遭遇向周圍親屬的熟人講了之後，這位檢察官助理被當地民眾扣押並當場公開道歉。但這次事件過了一年多之後，在幾日之前又有最新的進展，當地安全部門以非法劫持人致罪名逮捕一名當時參與扣押檢察官助理的29歲的年輕男子，這名男子在被押解的過程中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亡。家屬說男子的頭部有槍傷，並且在25號當日抬著他的遺體去霍羅格政府大樓前的廣場上抗議，接住落嚟越嚟越多的民眾就加入到示威集會中。最近十年嚟，塔加克斯坦的巴達克上地區已經發生過多宗的大規模民眾示威，示威者仲經常同軍警人員爆發激烈衝突。最嚴重的一宗發生在2012年，當時軍警人員開槍，造成幾十人被打死。剛剛結束的這一次民眾示威的主要訴求就是公開和公正去調查那名男子被打死事件，將肇事之者繩之於法。示威者呼籲當局解決當地貧困問題，同時制止長期存在的安全人員濫權和腐敗。這些訴求當中亦都包括大政治方面的內容，包括要求當地領導人落台，使到巴達克上地區非軍事化，減少當地駐軍數量，讓當地民眾服兵役來取代外省人。巴達克上地區被認為是塔加克斯坦最為貧困和失業率最高的地區，由於交通不便，當地物價更遠遠高過塔吉克斯坦的其他地區，很多當地居民因為找不到工作，只好去俄羅斯等地打工。一些塔吉克政治觀察人士說，這次示威所反映出來的深層原因就是當地民生困境、社會經濟危機和長期的民怨。俄羅斯獨立報說，帕米爾高原的特殊情況使得當地在蘇聯時代一直享受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補貼，但今日的塔吉克當局對那裡重視不足。一家大報警告說，如果塔吉克當局對民眾不滿繼續置之不理，不去解決民生問題，甚至仍然用鐵腕手段鎮壓民眾的話，那只會更加激發起當地的分離情緒。巴達克上帕米爾人雖然都會說塔吉克語被歸屬於塔吉克族，但當地卻擁有自己的獨特歷史和文化，那裡的帕米爾人多數都是什葉派當中的伊斯馬爾派穆斯林，而其他的塔吉克人則屬於信尼派。俄羅斯時事評論人士杜波洛夫認為，這次示威亦顯示出巴達克上帕米爾人不覺得他們與道上別的塔吉克中央政府有幾大的聯繫，他們想起自己管理巴達克上地區，再次反映巴達克上的特殊地位。塔吉克斯坦的巴達克上地區與中國和阿富汗接壤，首府霍羅格就位於塔吉克阿富汗邊境上。這次事件雖然與阿富汗局勢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但目前阿富汗政局仍然不明朗，這個亦為阿富汗主要鄰國的塔吉克斯坦的政治穩定蒙上了陰影。前蘇聯解體，塔吉克斯坦1992年爆發內戰之後，巴達克上地區曾經一度宣布獨立，那裡當時都是塔吉克反對派的主要活動中心之一。與90年代相比，當地對道上別中央政府的威脅雖然與90年代相比已經大大減弱，但是很多分析認為巴達克上地區仍然讓塔吉克中央政府感到芒刺在背。這次抗議示威都伴隨著中國在巴達克上地區的活動日益活躍，塔吉克斯坦議會沒多久之前批准與中國的政府之間的協議，中國將會出資在巴達克上地區為塔吉克斯坦再興建一處新的軍事基地。中國幾年前興建目前正在使用的當地另一處軍事基地，據報道將會全部轉交給中國。這兩處基地都鄰近著名的雅罕走廊，中國亦都正在同巴達克上地區鄰近的新疆興建一處高原機場。此外，中國資本正積極開發和勘探 巴達核上地區的金礦、銀礦、稀土等礦產資源，及嘅核試坦政局未來如果出現嚴重的動盪，中國點樣去反應，引人關注。俄羅斯中亞問題學者格羅津話：目前仲睇唔出中國會採取啲乜嘢實際行動嚟到保護自己喺一啲中亞國家嘅利益，中國好似仲未有準備好。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嚟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